陀佛啊，大家好，今天我们又啊到了一起学习大圆满前行的文的时间。首先我们一起啊这个发心，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大恩诸传承善士，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众生，获得无上正等觉的果位，愿道友一起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心以后呢，我们再一起来啊看这个大圆满前行。那么它总共分为两部分，一个是闻法的方式和所闻之法。那么闻法的方式呢，又分为啊闻法的发心和行为。那么发心又分为啊这个大乘的菩提心的发心和密宗的清净观的发心。行为又分为啊应舍的行为和应取的行为。那么所讲之法又分为三部分：共同外前行、不共内加行和洁净往生法。那么所谓的共同外前行啊，也就是说大乘与小乘。显宗与密宗啊，那么自宗与他宗啊，共同都需要修学的。也就是说，你不求解脱之意，假如要求解脱的话，不管你学哪一宗哪一派，都必须要修学的。那么通过共同前行的话，主要是让我们的相续中真正的升起啊，这个对轮回的处理性。啊，那么前面呢，我们啊这个第一个引导，也就是说啊，侠满难得已经讲完了。那么这个啊，大家一定要啊，虽然讲完了，但是大家一定要多多去观修。那么总的前面一节的内容的话，就是一个是对这个侠满的自信要了解，也就是说八种无暇啊，然后五种自圆满，五种他圆满。再一个就是说啊。八种长生缘子无暇和八种啊这个啊断缘性子无暇，这个加起来，那么远离这些无暇的啊自信，或者闲暇，就是三十四种闲暇的自信。首先要啊对这个三十四种闲暇的自信呢，一个一一都要清楚，然后一一的去观修自己具不具足。假如具足的话，那么就是说啊，真正的实现了珍宝人生。假如不具足的话，我们要啊多多的去啊这个努力，尽量的啊让那个不具足的啊尽量的具足。那么具足的话是暂时的还是啊这个一生当中会具足呢？这个我们也要努力啊。例如有的啊，例如啊这个里面的啊这个啊这个啊入佛门呐、啊，这个啊还有这个业绩颠倒啊，还有啊书生的善知识色受啊，那么这些的话，也就是说都要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啊一生当中都让他具足啊。具足的话就是说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是啊第一个要了解。第二个的话就懂得这种暇满的难得，难得的话又成啊三个方面，一个是它的因难得，再一个比喻，再一个数量啊。那么因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要获得暇满的人生，一个是要守持清净的戒律，对善事善报有信心，再一个要啊这个广泛的啊布施啊持戒啊积累福慧资粮，然后要发清净的这个愿啊。那么以前我们肯定这么做过才现在得到这个暇满的人生，那么以后能不能得到呢啊，观察我们这一辈子是不是这么做了。再一个的话就是说难得的比喻啊，盲龟遇木耳，昙花一现，这个像光滑的墙壁上撒豆和啊针尖上堆豆，这些都是非常啊这个珍贵的比喻，大家要多多的思维。再一个是数量的差别啊，这个地狱啊像大地的微尘那么多，恶鬼如恒河沙，然后盘生啊如这个九槽啊，飞天如啊这个满天的飞雪，而人天的话如指甲上的尘土，说明这个人天的数量少之又少。这是第二个要懂得它的难得。第二三个要懂得人生暇满人生的珍贵性，也就是说六道的所依生最为殊胜的就是人生，依靠人生我们可以获得暂时的啊人天的安乐和就近的这个佛国的安乐，所以它比如意宝还难得啊。而其他的所依生的话都不圆满啊，所以我们得到这个人生应该珍惜，然后得到的话应该感到庆幸啊，这个随喜，然后啊真正的把这个人生啊就是说啊利用的最有价值。最有价值的什么就是文字修持正法。所以的话通过第一个啊暇满难得，让我们就是说知道啊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得到这个暇满的人生，那么就要学习最珍贵的佛法，其他的世间琐事看破放下。所以通过第一个啊让我们能够对世间啊升起愿力心。那么虽然得到这些暇满的人生，但是啊我们的宿命啊就是说从出生的那一刹那起，就是在刹那刹那在走向死亡。宿命 命从来就不会增长，只会减少啊！特别是末法时期，我们的这个树啊，生命很脆弱啊，很多的违缘，所以死缘众多，生缘很少。那么依靠宿命无常，以死亡无常鞭策自己啊，让我们真正的看破今生，舍弃今生啊。一心一意的修持佛法，所以今天我们啊在一起学习这个啊宿命无常。那么这个引导的话，也就是说，首先我们看前面作者的顶礼句，也就是说华智的默契对他的上师如来牙尊者的顶礼：现见山有无常幻化相，舍弃今世所事啊，如唾液啊。拓荡，然后苦行修习，追随前辈己，吾等善事足下我顶礼。那么啊，这个是华智仁波切向啊如来牙尊者做的一个顶礼句啊。那么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也要经常祈祷善事三宝，用这个啊祈祷句子的话，也可以啊祈祷我们的善事这样顶礼。那么这里啊就是说啊，藏传啊，这个一般藏传啊，佛教的很多修行人都有这个传统，也就是说在啊修行之前呢，首先祈祷善事，比如我们修寿命无常，最初就要修三十余家啊，接着正式观修啊，这个无常之前呢，还要再次的啊合掌祈祷根本善事，依靠善事的加持，令自相续真正的升起无常的观念，所以以诚挚的信心进行祈祷顶礼，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啊，从这个顶礼句我们可以看出如来牙尊者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功德呢？现见山有无常幻化相，也就是说如来牙尊者他以智慧啊，这个照见到三界的轮回呀、啊、都是无常幻化啊。那么第一个是无常，刹那刹那生灭；第二个，这一切的显现都是幻化的，没有一个实质，所以全部是空性无我无常的体性，没有丝毫啊实质可言。既然没有任何的实质的话，那么啊没有啊这个自信的话，我们就没必要当作世界。所以第二句接着讲，舍弃今世所事如唾液啊，因为要看破了这个世间无常幻化，所以对现实中的一切的琐事，荣华富贵啊，地位啊，名声啊，都不当着，不希求，反而像唾液一般抛弃啊。我们看了如来牙尊者的传记里面也啊说过，他对世间美如天人、富于龙王的种种显现，一瞬间的羡慕之心也没有，希求之心也没有。从小到圆寂之间，对佛法具有无比的信心，一生当中都是希求正法，舍弃世间八法，一心一意的依止善事。那么这种行为是一般人难以想象。我们可以对照自己的形象去，我们是不是啊？例如见到别人啊，例如智慧超群呐、啊，或者是美貌啊非常美丽啊，或者是有财产，或者是有啊轿车啦、这个洋房啦，是不是会升起羡慕之心？假如你升起羡慕之心，说明你相续中的这个无常观啊，这个还没有修好。所以就是说，假如真正的升起了无常观，那么了知世间的一切的一切，没有一个真正的可靠的，最后都会幻灭的。所以的话，不当着这个世界。那么啊，苦行修习，追随前辈记啊，也就是说，在修习佛法方面，他啊这个追随前辈大德的足迹，一直坚持苦行。所以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从很多的上师的传记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修法是离不开苦行，不像我们现在啊，越是末法时期啊，越当着享受，那么修行的境界就越来越差啊。如果我们读了高僧大德的传记，就会了解在他们求习的过程中，他们是怎么精进的。所以我们啊，跟啊前辈的高僧大德，例如我们的传承上师无垢光尊者啦、全职麦朋仁波切啦、法瑞一宝，我们上师仁波切，他们的这个苦行的话，还有我们的佛陀啊，六年啊，这个苦行，那么跟他们相比，我们就觉得很惭愧啊。前辈大德在希求佛法、看破世间啊、通达万法、生于空性和世俗无常的方面，的的确确啊，十分的超胜。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随学啊。那么我们以这个偈颂也可以来啊赞叹我们的这个上师啊，他们也是这样啊，以智慧照见了三界的一切啊，都是啊如无啊无常啊梦幻泡影，所以把世间的妙玉就像唾液一般啊，舍弃啊，对人们啊非常羡慕的对境，没有丝毫的贪执，一辈子都是为了佛法苦行。他们的精进啊，就是说啊，我们的这三次的精进跟得上前辈大德的足迹啊，所以不管从加持、 智慧、政务哪个方面讲，我们的上司都是无与伦比。所以极深当中我们能够遇到这样的上司啊，特别是啊我们在汉地啊这个学习的这些道友啊，上司以大慈大悲心，那么就是说能够摄受我们，跟我们啊讲入行论啦、啊、然后现在有讲前行啦、啊、净土啦、啊、那么我们应该啊这个就感到非常的荣幸，极具的难得啊，对上司是应该比自己的生命还更加珍贵，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啊。吾等上师足下我敬礼，就是说对这样啊具有如此超胜功德的根本上师的足下，我三门恭恭敬敬的顶礼。所以就是说应该啊发自内心的祈祷，愿上师相续中前行和正行的所设的一切境界尽快的融入到我的相续，令我也能够获得大恩上师的果位啊。所以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不能离开祈祷和发愿啊，那么这个啊很重要的。平时我们学习一本啊一个论点啊，这个看一本书啊，这个作者也是很重要。例如我们啊这个作者的境界，他有大悲心，有无常观啊，有啊对万法的本性有所证悟的话，那么读者也一定会受益啊。所以我们这个前行导文的作者华智仁波切，他是啊这个就是说夏瓦热尊者、祭天菩萨和观音菩萨的三者的化身，是大成就的。所以他的这个啊每一字一句都是金刚句，我们假如能够背诵时时的去观修的话，对我们的相续是肯定啊这个会帮助的。以前是刚强难化，逐渐会变得啊柔和调柔，对佛法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增上，对啊世间的万法没有太大的啊这个贪执。那么修行融入内心与否，关键是要靠自己。如果法义没有贯彻于心的话，表面上我们学习就像世间人读大学一样，只是在文字上打转转，从来没有啊调想过调伏内心，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收获就不大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啊这个以自己的信心和智慧啊，就是说啊时时刻刻祈祷上师三宝，经常去观修，真正的让这个法融入心相续。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啊这个观无常的这个内容啊，在观修的过程中一定要啊不要忘记祈祷和发愿啊，那么把这个内容逐字逐句的啊记得清清楚楚啊，那么再进行思维和观修。那么我们啊这个啊首先看啊这个寿命无常，它分七个内容。那么第一个就是思维外气世界而修无常。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这个世界啊这个就是说四大部洲啊然后就是说八大洲啊、须弥山呐 啊天界、铁围山，这些外气世界的话是通过我们众生共同的福德所形成的啊。那么虽然被人们认为坚不可摧、牢不可破，存留的时间长达数劫，但是他们也是有为法。我们知道有为法它的本性就是刹那刹那生灭，没有恒常不变的，最终必将因七火一水而毁于一旦。那么在释法宝啊宝曼论里面也这么说过，此等一切外气世间啊界，七火一水啊风吹离散时，乏间少许残存亦无有啊，尽皆空空如也若太虚。所以就是说啊这个就是从这个寄送啊，那么就也可以看出整个的气世界虽然跟我们友情相比它好像啊存在的时间长，但是气世界有沉住坏空，最终也会毁灭的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科学家啊也承认这个观点，例如银河系也好，地球啊、月亮啊、太阳啊，那么都是刹那刹那运动变化的啊。科学预测地球寿命啊已经达到了46亿年，太阳的寿命也有50亿年，再过10亿年地球就会毁灭。所以的话也就是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啊这个地球、太阳、月亮都是啊这个就是说无常的，没有永恒存在的。那么啊这个我们这个啊外气世界的话确确实实啊就是说都是啊这个啊无常的。那么我们啊这个啊就说面对的这个山啊，假如你对面的这个山，你会觉得啊整个气世界啊这个都是啊就是说观修的时候就了之，虽然看起来它是非常的壮观啊，到一定时候也必定会现前无常。我们见到一些高楼大厦啊，就是说啊觉得这些建筑都是由钢筋啊水泥组成，非常的结实啊，好像几百年几十年都不坏，但是它也是有毁法的本性，最终也是毁坏无余。 所以大家对无常一定要有明确的见解，不要像世间人根本没有无常观，修法一直拖拖拉拉，最后什么都修不成啊！因为一个人啊，他如果无常修得好的话，肯定就会精进，绝不可能经常睡懒觉啊，或者是忙于世间琐事，经常啊找借口不修行啊。那么啊，假如你无常观没有修好的话，即使你得了多少个灌顶，获得了多少个窍诀，也不过是书本上的文字。那么啊，所以啊，这个就是啊，这个观修这个无常很重要。那么有的人认为啊，身体倒是无常的，但是外面的世界这么广大，不可能一下子毁灭吧。其实的话就是说，不管是所依的气世界还是人依的身体和心识，最后都有实现无常啊。因此我们对这些幻化般的这个世界啊，就会升起极大的厌离心。那么而这种厌离心也是我们修行的最好的助缘，那么自然的会对轮回升起出离心啊，自然的啊会走向解脱。所以大家啊，这个啊，对前行的每一个引导的境界，一定要啊，这个就是好好的修。那么修了以后啊，这个啊，就是说啊，升起了这个境界的话，以后的修行啊，就不会半途而废啊，这个就会圆满。所以的话啊，三十仁波切也说他来到喇嘛啊，非常的幸运啊，就是说从前行开始修学。那么对初学者而言，必须要从前行和入行论下手啊。那么三十讲，在他的心目当中，前行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修法。假如没有打好基础的话，就像松土上啊建这个豪华的宫殿，里面装修的再富丽堂皇，使用的材料啊花纹再讲究，由于基础不牢固，迟早有一天就会倒塌。同样的，那么我们没有啊打好前行的基础，即使啊就是说啊这个关了多少个顶啊，这个呀、啊、有多少大圆满或长征的这个窍诀啊，最后好像自己也好像懂了啊，并且啊这个就是啊对上师也是啊非常的感恩。但是的话，也就是说因为没有打好基础啊，相续中的这些正悟的大厦很容易逐渐的倒塌，最后一点也不剩。啊，现在啊，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吸取这样的经验教训，不要把前行留在口头上，而应该像华智仁波切和上师如意宝那样，发自内心的啊，把它看作重要的修法。啊，只要基础打好了，以后学五不大论啊、显密的身法，或者去啊弘法立身，才不会被各种外境束缚。比如我们无常观修得好，那么你到了城市里面，看到花花绿绿的啊这些景象，有许多诱惑的时候，轻而易举就能够看透它的本质。啊，那么也就是说，就像前面啊如来牙尊者一样的，不管看到美若天仙，或者是啊高如啊这个啊天空啊丽如霹雳，那么怎么值得别人羡慕的这些情景的话，我们也会看破它，知道它都是无常的、不可靠的啊。那么作为凡夫人，即使偶尔因为前世的习气而产生烦恼，但啊因为这个无常观修得好的话，也不可能长期存留在相续当中啊有这些烦恼。就像勇士倒地啊，疑惑啊就会起来，在任何的违缘面前都会立即以正知正念来守护，而且这种力量也很强。所以的话，也就是说真正的修好了这个前行的话，那么违缘魔境啊这些都很难对抗。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啊，首先是观气世界的无常，气世界最终必定会毁灭的。而毁灭的因缘，一方面是因为万法本来就是无常的，因缘灭尽的时候自然它就会消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众生所造的比较严重的业，特别是末法时期众生造的这个业的话很严重啊。例如啊，大楼探经当中这么说，遭火灾变时，天下人皆行非法邪见，不见啊，不见不正见，犯十恶事啊。那么就是说啊，依靠这些恶业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灾难就啊，这个就来得更快。所以的话就是说，外面的世界终有一天会实现无常，跟浩瀚的这个宇宙世界比起来，我们每个人实在是微不足道啊。那么这个地球我们现在都把它叫做啊地球村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地球的话是我们共同啊生活的。那么地球到了末法时期的话，很多人啊不知道保护它，破 破坏生态平衡啊，平衡呐、啊，工业的染污也很严重，所以的话，也就是说啊，这个越到后面的话啊，人们的恶行越来越啊这个严重，所以这个啊这个环境的话也是越来越啊这个破坏的啊更严重，所以最后啊就是说肯定会趋向啊毁灭，所以我们作为啊地球上的生存的这个众生，每个人啊都有责任关心我们周边的环境，都要应该以慈悲心爱护那些生存的动物啊，人与自然之间应该增上和谐的气氛，这样的话才会啊生活啊这个和平和安乐。那么现在世界上啊频频的出现地震啊、火灾呀、还有瘟疫啊、海啸啊等等，这都是跟我们啊这个众生的恶行有关。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啊这个啊就是说从啊自身啊这个做起，真正的啊保护好周围的这个环境。然后的话就是说，也是以无常观、缘起观来分析啊这个世界啊它的这个啊这个啊成住坏空的这些原因。那么啊在聚舍论里面啊也讲过，这一个大劫的毁灭啊就是说需要20个终结，其中呢19个终结是毁坏有情世界啊，那么也就是说从地狱恶鬼啊攀升，那么慢慢慢慢啊这个众生啊从下到上慢慢慢慢就是啊这个啊这个地狱空，然后恶鬼空了啊，这个经过19个终结的话，就是说最后这个啊七世界里面的友情呢都啊就是慢慢慢慢就没有了啊，那么经过一个终结就毁坏啊这个七世界，到了坏劫的时候，友情世界先从地狱开始空，地狱中啊这个业力比较深重的就要继续感受这种果报，他就转生到其他世界的地狱当中啊，就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面了，那么业力稍轻的则以法性力他相信中产生善行，然后逐渐就转生为恶鬼，之后恶鬼呀、盘生啊、人类啊也像以前一样次第的灭尽，也就是说逐渐的向上转啊，这个盘生又转为人类，人又转为天人，天人又是啊一层二层往上面，有些转到他方世界，业力很深重的就转到他方世界再受这个痛苦，那么稍微轻一点的就依靠法性力向上转生啊，最后内情的啊这个内有情的众生由下而上逐渐化为乌有，整个一参天以下所有的众生没有一个啊存留，最后就是说一参天的这个众生也是依靠法性力就升到二参天，所以整个一参天以下啊空无所有，那么就是变成了这个七世界，然后最后啊这个经过19个终结的话，就是说友情啊一参天以下的所有的友情都没有存留的了。接下来一个终结就说啊，就是啊，这个七世界也会毁坏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天空中就依次出现了7个太阳。所谓的7个太阳，有的经论说是真正有7个太阳，而有些经论说具有7个太阳热度的啊，这个一个太阳。那么这里我们啊，这个就是说啊。就是啊根据啊这个啊前一种观点，具体而言的话就说，当第一个太阳出现的时候烧尽一切的这个树木园林，然后第二个太阳出现的时候就使得一切的溪流池沼也无余的干涸了啊，第三个太阳出现的时候使一切啊大江大河啊，例如印度的恒河啦啊尼昌河啦、汉地的长江、金沙江、黄河等全部都啊这个干涸，那么第四个太阳出现的时候啊使无热老海啊，如无热老的大海也滴水不剩，然后第五个太阳出现的时候，深达100由旬的大海之水也荡然无存，随后啊这个逐渐干涸到啊200由旬、700由旬、1000由旬、10000由旬，最后到80000由旬的深度啊，那么啊剩下的水也从啊由旬文具开始，到最后连啊牛滴鸡的啊许的这个水啊这个也就啊全部干涸无余。那么第6个太阳出现的时候就焚毁大地雪山，第7个太阳出现的时候，须弥山啊、四大洲啊、八小洲、七金山以及铁围山全部烧成一片火焰，连一个微尘都不剩下啊。所以的话在师德请问经也讲，满一劫之时此事必毁灭，诸山被火焚不见剩一尘，就说啊一大劫，就说经过成住坏空一大劫以后，整个的一参天以下不剩一微尘，全部啊被火烧毁无余，那么火焰啊炽热到了极点，盘旋向下混进了一切地狱啊，火舌又啊直冲到上方，那么烧毁梵天所有空空荡荡的无量宫殿， 这个时候啊，第二层天的这个光明天的小天子们就从啊这个第二层天往下看，发现地狱啊以上的火往上面冲，就惊慌失措的大呼小叫，哇，大火啊烧起来了啦！那么这个时候老天子们就比较有经验啊，因为昔日火都只烧到一层，对二层的天宫没有威胁，于是就安慰他们说，这样的大火以前也烧到了梵天，以后就无影无踪了，不要惊慌啊，莫要害怕。啊，那么就经过这样啊七次大火啊，就说啊这个也就说啊一层天以下的世界全部变成了空，也就是说啊要经过烧七次大火，每一次大火的话就说烧啊就说一层天以下全部烧完，那么一次大火啊这个就是一大劫啊坏劫烧完了，那么经过七大劫啊就说啊七次大火啊这个烧一层天啊这个啊都啊变成空无，这个时候二层天就开始形成了水银城恶木箭矢般的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那么光明天以下犹如盐融入水一般消灭啊这个毁灭消失啊，那么经过七火一水之后啊七次七火一水再次一火一水啊一风，这个时候啊就是说没有了大地，只有一个风轮下去的十字处金刚风向上翻滚，那么三坛天以下犹如风卷尘埃般的灭绝一空啊，就是说三坛天也毁灭了，所以这个一禅二禅三禅分别是以火水和风而毁灭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一般的也就是说一禅天它有巡视，就像火水用火来灭尽，二禅天有喜乐如水，所以用水来灭尽，三禅天有呼吸如风，所以用风来灭啊灭尽，而四禅天因为远离了禅定的八种过患，所以不会被啊这个水火风所坏，但是的话也就是说最后啊这个四禅天啊它也是啊就是说啊这个宿命到了的时候它也会毁灭的啊，就是说到了最后容纳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中一百句子数的啊四大部洲须弥山以及天界会全部灭亡，万事万物最后变成一大虚空啊，所以在无常经中也这么说，大地及日月十字皆归尽，未曾有一事不被无常吞啊，就是说啊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最后都会被啊无常吞没，所以万法无常的道理是相当深奥的啊。那么这个啊在啊印度佛教史里面也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啊，当时阿育王最初造了很多恶业，后来为了忏悔啊建了八万四千的佛塔供养如来的舍利，那么佛塔竣工之后呢，为了庆祝并回向善根，他就准备啊供养僧众三个月，但是引起了很多僧人啊，那么啊这个对一个啊特别老的比丘呢，这个啊阿育王很有信心把他啊当作善作啊供养尤为丰富，那么当时啊这个老比丘他比较啊笨啊一个偈颂也不会念，那么吃完饭以后在啊这个坐啊坐在下面的人就告诉他啊你知道国王为什么对你特别敬视吗？老比丘说不知道啊，他说国王打算啊供斋以后就要来听你讲法了，但是老比丘听了很害怕啊，他一个偈颂都不懂怎么办呢啊，那么好东西又吃了啊这个啊这个时候一位树神啊知道老比丘的想法，那么就想啊这个假如啊老比丘不讲法的话，国王做了这么大的功德最后会生邪见的啊，推辞信心，于是他就啊变化成啊这个人的形象来到老比丘面前告诉说，假如等一下国王要你啊这个讲法的话，你就说大地三月啊也要归于无有，何况你的王位呢，大王好好想一想吧啊。那么过了一会儿这个阿育王真的来了，给老比丘供养了一套金色的法衣，然后坐在听法，那么当时老比丘就啊如上所述啊说了，国王因为对老比丘很有信心，听了以后啊汗毛直竖，深深的视为他的意义，以此获得了一定的境界啊。所以的话这里就是讲的啊无常，也就是说不管是山河大地最后都是要归于消啊无有，那么何况我们这个王位肯定最后也会实现无常，所以这个啊这个就是说明这个无常的道理非常的甚深。那么最后这个树神也对老比丘说啊，作为一个出家人你不能白白的耗费这个信徒的财物，也应该好好的修行，所以这个老比丘最后啊这个一直二舍离啊三啊这个修行三个月以后也证了阿罗汉果。所以的话就说无常的法是非常的殊胜啊，我们啊出去其他的法不会说，你可以跟啊这个啊大家说这个无常的法或者是因果的道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既然整个的大千世界最后都会变得空无一物， 啊，我们这些像蚯蚓一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恒常稳固的呢？所以的话就说啊，一定要了知这个无常的道理，而好好的这个啊修行。佛所行藏当中也这么说过，劫火容须弥，海水系干涸啊，旷生如泡沫，而万久存世啊。那么劫末火啊，能够啊这个消融须弥山，枯涸啊四大海。那么我们这个像啊水泡般的身体，想要永远留存，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要懂得这一点，大山会毁灭的，大海也会毁灭的，整个世界都会毁灭的，没有必要特别的执着啊。那么我们假如对无常修的不好，总认为自己的房子是实有的，轿车是实有的，身体是实有的，什么都是实有的，有了实有的东西而产生了实有的执着，最后修行就不会成功。所以通过观修无常，我们要啊看破这个世界。那么啊，在汉地也有个偈颂讲啊，当勤精进，如旧徒然啊，但念无常，胜勿犯逆。所以的话就说啊，我们也应该这样来观想啊，务必要精进，不能明日复明日，把修行啊一直拖拖拖，而应该像美女的头发啊着火了一样，以最快的速度来扑灭。我们也要用最快的速度来意念无常，精进的修持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死，而死亡的时候啊，就是唯一的正法对我们的死亡才有利益，所以应该为死亡做准备，切莫在犯逆啊当中度过。我们这个人生啊非常难得，但很容易失去，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间不好说。那么你没有利用这个珍贵的这个人生修持佛法，一旦真的啊死亡到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再后悔也就没办法了。所以啊，这个什么时候想起行持善法，什么时候就要马上行持，不能一拖再拖，因为我们是还了知，虽然每个人会死，死期不定啊，什么时候死不知道啊。所以的话就说啊，造恶业我们可以缓一缓，而行持善法的话啊，越快越好啊，现在就应该出家，现在就应该修行，现在就应该啊这个啊行持善法啊，这一点很重要啊。下面我们休息一会儿啊，再来讲。刚才呢我们讲了这个气世界啊，一切法都是刹那变化，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联想到我们周围，从小到大，例如我们学习的学校啊啊，我们啊这个就说住的啊这个家里的这个住所啦啊，小时候在哪里，中学的时候在哪里，读大学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成家的时候，那么都发生了变化啊。我们的工作的单位也经常变，例如我们现在啊在一起学习的这个经堂也是啊这个无常的啊。例如我们啊在喇荣啊，这个我们汉圣经堂也是翻了很多次啊。那么大家学习啊，这个想想我们学习这个入菩萨行啊啊，这个菩提学会啊，这个你们学习的住所也啊这个也应该啊放过啊。再一个啊，这个我们啊不管是读书生活工作的环境，大家都可以想想都在变化。所以的话就说从很多方面来观察，一定会了解到这个气世界是无常的啊。所以啊，这个无常的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啊，这个就是说啊，在头脑里面深深的印象，经常的观修，也是万事万物都在运动变化。这个我们在哲学里面也讲啊，事物是啊这个啊运动变化的，没有一个是绝对静止的。所以的话也就是说，只要把无常修好了，那么才会有一种啊一种动力，在修行佛法方面日日夜夜以无常来鞭策自己，监督自己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观修无常方面下功夫啊。偶尔觉得世事无常啊，这个谁都生起来啊，比如我们听了一堂课，看了一本书，或者偶尔啊自己身边的亲人突然死亡，那么你就觉得这个太无常了。但是的话就是说啊，这个一下啊，只是修啊，想一下这个啊不行啊，应该是啊这个无常的观念在相续中一直不退，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要这样做到这一点的话，经常要对啊这个前心啊这个无常经常学，经常创，经常看。如果没有这样啊，凡夫人是很容易被外境诱惑，暂时的境界就像云间的日光，一下子就被围圆的雾云啊遮蔽了。所以就说啊，这个前辈大德也说，前心也就是正心，甚至比正心还重要，原因就在这里，要经常串。我们甚至学啊 这个就是说啊，讲大圆满之前还要观修前面的啊这个四种啊这个共同前行，那么以此就是说鞭策自己真正的对轮回升起啊这个出离心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修行的啊无常观很重要，由于前面的这个基础没打好，即使你这个正行的境界啊这个修得很好，也啊这个啊这个不会有什么进步。那么上次讲他认识一个啊这个女众啊，他对大圆满和禅宗的话题就是说还修得很不错啊，但是啊他就说对这个前面的前行宿命无常啊轮回痛苦啊这个人生难得一说就啊不屑一顾。那么经过了很多年，上次讲他的修行也并不理想啊，有一些境界，那么就是说后面啊这个也是退失了。所以就是说想在相续当中啊把这些境界根深蒂固的话，一定要修前行啊，这个前面的共同前行很重要。对每一个引导我们应该有啊切身的体会，内心真的要有所转变，这就是修行的一种量啊。比如你祈祷上师的时候，最好能够啊这个眼泪直流啊，汗毛竖立。假如做不到这一点，表情上也应该对上师有恭敬心，或者啊观修无常的时候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该是从骨髓里面有一种啊那颤动的啊质感，自身确实有一种觉受。所以修行不能注重表面的形式啊，不管修哪一个法，最后都能够发自内心有一种感觉，只有尝到了它的味道，那么以后啊这个就是说啊才不容易改变啊。如果你啊这个品尝到的味道的话，修行便会有一种定解，那么就不容易被外境所转，被啊外缘所改变。所以大家啊这个我们宣讲的这个无常以后，一定要经常的去观修。那么前面宣讲的是气世界的无常，再啊我们看第二个啊，是为内情众生而修无常啊，不仅仅是外面的气世界有成住坏空，那么我们的这个友情它也是无常的。上至啊飞想飞飞想天啊，下至无间地狱，六道的众生不计其数啊，这个啊非常的多，前面我们也讲了。但是没有一个众生能够逃脱死亡啊，这个解忧书里面也这么说过，地上或天间啊，有生然不死，起事啊如起见，起闻或生疑，任何事物啊有生就有死。那么啊这个就是说必然的规律，我们讲了无常世界啊，生即必死，高即必堕啊，聚局必散，活久必疯啊，堆积必倒。所以的话就是说懂得这一点的话，我们对世间的事就没有什么太执着的。那么这里上次也讲了一个一休的故事啊，他的师父对一个啊这个心爱的杯子特别的执着，有一天啊一休不小心把它打破了，那么啊当时他很害怕师父责骂，所以师父回来以后他就首先问啊师父啊什么啊东西有生而不死的吗？师父就说一切事物有生就有死，哪里有不死的。那么这个时候啊一休就把杯子的碎片拿出来，那您的杯子死了啊，结果师父啊也就没有责骂他，因为了知杯子也是无常的。所以世界上的任何的生命，有生必然有死啊，以上去啊天界以下有生而不死的事情，可谓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啊。那么就是说除了一些个别的啊，例如啊密宗的一些修行人，例如获了长寿持名的果位啊，不舍肉身而飞往清净的刹土这种大德以外，那么凡夫人啊这个就是说啊这个有生必然就会死的。所以就是说无常集中也这么说过，非空非海中，非入山林间，无有地方所实主而不自。不管是在虚空当中，还是大海里面，还是山林间，没有始祖阎罗去不了的地方，为了逃避死亡而躲到何处都没有用。所以的话啊，这个就是说一定要懂得这一点，假如真正有一个不死的地方，佛菩萨会很慈悲把我们都啊安置在那里，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啊这个啊这个就是说啊有生必然有死，那么既然有死亡的话，我们就应该面对死亡，为死亡做准备啊。所以就是说不死的地方啊哪里都没有，假如真有这个不死的地方的话，有钱的人，有权的人，有能力的人，花多少钱，付出多少代价都愿意去，但是事实上是找不到，人终有一天会死啊，这是谁也逃脱不了的命运啊。那么只不过死缘不定，何时会死这种念头，除了修行好的人以外，一般的世间普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说虽然知道每个人会死，但是就是说什么时候死 很多人认为我今天也不会死，明天也不会死，以此的话有一种残肢的概念，那么以此就不会精进啊，而当作世间八法，最后在忙着世间八法的过程中，就是说突然啊，这个就是说死主就到来了。所以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啊，这个一定会死，这个死期不定的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啊。我们平时这个懒惰的最主要的根源之一，就是因为无常观的不好，尤其是啊，生在我们这个宿命不定的南瞻部洲啊，就是说啊，很容易啊，就是说啊，各种因缘导致死亡。寿命是非常短暂，死亡很快就会来临啊！实际上，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起，便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寿命就像啊漏底的水池，从不会增加，只会越来越少。死魔就像啊夕阳西下的阴影一般，片刻不停地向我们逼近啊！所以平时我们啊过生日的时候啊，世间啊，特别是这些小孩子，特别喜欢祝你生日快乐，然后买生日蛋糕一起庆贺。事实上，真正想想生日的话，这个是痛苦的日子，也就是说过了一个生日就知道我们的寿命就减短了一年啊。然后这话就是说我们啊在过生日的时候最主要还是要感恩母亲，也就是说是母亲的苦难日，这一天的话母亲是最痛苦的，所以我们可以跟母亲放生啊，然后就是说做一些善事啊，再一个以无常鞭策自己啊，我的寿命又减少了一年，应该啊抓紧时间啊，这个就是说修持啊这个正法。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谁也无法确定何时何地会死，谁也没有把握明天或者今晚，甚至仅仅在呼吸之间自己会不会命归黄泉。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一定要啊这个升起这种理念，也就是说世间人虽然知道会死，但是什么时候死，就是死期不定的概念很多人都没有啊。事实上我们就说谁都没有把握，例如我现在这里讲课，那么很可能在讲课的过程中就会死去，或者是下课以后就会死去，根本就没有把握今晚上或者明天会不会死。所以的话就是说啊，这个懂得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要时时刻刻为死亡做准备啊。那么既然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死，明天会不会死，那么感恩没有死之前，就要好好的忏悔自己往昔的罪业，好好的行持善法，那么把这个罪业降低到最低的程度，以此不堕恶趣，然后啊立地的行持善法，能够啊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地藏经中也这么说过，无常大鬼不期而至啊，所以死生啊从不与人约定时间，它往往是出乎意料的降临，让我们啊一命呜呼。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临死的人感触非常大啊。那么啊例如啊上次有次讲啊，这个就是我们啊这个啊冬天的时候啊，这个一个舅母他的这个房子就啊被火烧了，当时啊他就啊烧在这个屋子里面，所以当天的时候他肯定就没有想到今天是我死亡的日子。但是的话死亡就是这么突然啊，有时候我们坐车啊也没想到啊突然出现车祸可能就会死去的，或者是有时候你吃食物很可能是一个食物中毒啊死去的啊，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因缘都会让我们死去啊。所以入行论里面说死神啊突然至，呜呼无命休，死神会突然到来，自己根本就啊不及准备，所以生命非常的脆弱。但世间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无常观，天真的认为死亡不会那么快到来啊，哎，这个今天也不会死，明天也不会死。而因缘品中这么说过，明日死谁知，今日当精进，彼时主大军岂是如清洁。也就是说明天会不会死我们谁也不知道啊，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因缘都可能让我们死亡。那么啊，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有一口气，有一点修行的机会，就务必要精进啊。那么那、啊、否则难道那个始祖阎王是你的亲戚吗？啊，是不是你跟他搞关系啊，就让你不堕恶趣，让你不死，让你直接飞往极乐世界？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经常意念我会不会死啊，经常想到就是说例如上厕所的时候我会不会死在这里，提水的时候我会不会死在这个路上，睡觉的时候想一想我明天早上还有没有醒来的机会。所以啊，生命确确实实就在呼吸之间啊。有时候啊，例如我们这里冬天很滑，你在提水的时候路上甩一跤很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所以的话也就是说很多的死的因缘啊，我们随时都可能死，生命就在呼吸之间， 佛在42章经中问下面的弟子，生命有多长？当时有的人说几天，有人说在饭时间，佛陀都摇头不对。最后有人说生命在呼吸时间，这个佛陀才予以肯守，点头称是。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极其的脆弱我们的这个就是说住的这个房子，假如没有遇到自然灾难可能保证几十年不坏，可是我们的生命却无法跟谁签合同保证它能够存活几十年。所以这个龙树菩萨在亲友书中也这么说：寿命多害即无常，犹如水泡被风吹呼气习气沉睡间，能得觉醒即息起。所以我们的生命危害的这个因缘有很多，顺缘是极少，也就是说特别是末法时期，我们死亡的因缘非常非常多，而生存的因缘是很少的。就像水中的水泡一般，醒间就会破灭，晚上沉沉的睡处平缓的呼吸习气，但谁也不能肯定在期间不会死亡。如果没有死去能够安然的醒过来，是一场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所以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要与死亡无常鞭策自己，那么时时刻刻想到就会死那么就会死的话，一定要为死亡做准备，所以自然的就看破世间这个舍弃世间，一心一意的以正法修持正法为死亡做准备。所以没有修行经验的人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好稀奇的，我身体好好的这个也没有病怎么睡觉之间就会死了。但是很多这样的事例，例如有的晚上睡觉突然心脏病发作，突然脑溢血他就在这个中间就死亡了那么我们这个前这个去年的这个四川的这个汶川的地震，那么当时很多的例如老师在跟学生上课，那么突然这个房子就塌下来。所以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保证突然这个地震不会来呢，房子不会塌呢所以就说很多的这个突然的事件都会让我们这个死亡。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个人这个知道自己这个就是说能活多少岁月提前做准备那是很好的，但是事实上我们谁也不清楚那么所以这样有时候觉得就是说死亡是非常可怕的很快就会要死亡。那么我们例如在这里一起学习这个入菩萨行或者是学习这个现在学习这个前行今天在这里学习，能不能明年的这个今日是不是大家都在呢？肯定有的人已经离开了。所以的话也就是说这个谁也没办法这个预料自己什么时候死但是现在有些人只看眼前，根本就不管死时怎么办死了以后怎么办，甚至一提到这个问题马上就这个别开不谈连面对的勇气都没有，这个是不如法的。为什么呢？事实上我们是没办法回避的，也就是说你回避的话，但是你要肯定会死所以真正的修行人，我们应该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面对死亡。我们今生的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那么后来的生死还是非常漫长，所以赶得在这一生获得侠门的人生一定要珍惜这个行持正法为后世做准备那么我们现在是应该面对死亡的时候一定要为死亡做准备。修行人假如对无常观的好的话，一旦自他身上出现了无常也能够坦然的接受例如这个看到自己的亲朋好友死去的话，这个时候就不会向世间人哭天抢地知道我们的生命就像风中的灯烛一样的，没有什么永恒性的这样这个就不会特别的难受。每个人的生命都会遇到很多违缘，就像这个龙猛菩萨的宝门论里面说：始缘何其多，生缘何其少，彼等亦始缘就算是我们就是说死的因缘是很多，生的因缘是很少很少，那么即使生的因缘有时候也会变成死缘。例如有时候渴了我们喝水，但是很可能不注意一口水也可能呛死我们有时候饿了吃食物，但是有可能是食物中毒而死亡有时候生病吃药那么依靠药物这个也可能中毒死亡。所以的话很多生缘也会变成死缘那么我们晚上这个睡下去没有死没有死，早上能够醒过来也是非常稀有的那么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虽然知道总有一天要死，但相信中没有升起死期不定的观念其实这一点这个死期不定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对一个这个 修行人来讲的话，就说观修这个死期不定是很重要，结于真正的产生了这个定解的话，我们修行必定会精进，不可能天天的懈怠放逸啊。所以大家啊，这个死期不定一定要升起来。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修行人对无常观啊，就说啊这个观的不好，那么在分别念的催动下，每天忙忙碌碌做一些世间琐事，对来世啊就没有一点意义。那么这个就是因为无常观的不好。真正的无常观的好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啊世间的琐事，因为对我们的死亡没有利益，我们知道死的时候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啊。那么你的这个地位再高，名声再大，钱财再多，眷属再多，死的时候你一根啊一针一线啊，那么一个人都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自己往昔所造的恶业和善业会跟随自己。所以啊，我们啊感恩没有死之前应该好好的啊，就是说忏悔。例如我们没有学佛之前造了很多的恶业，那么依靠这个恶业力会让我们牵引到啊三恶趣当中，所以立地的忏悔自己的恶业，然后立地的行持善法，把世间这些名闻利养世间办法都要抛开，因为他们对我们的死亡没有用，唯一的修持对死亡有益的正法。所以假如如果你升起了这个无常观，随时啊都会意念当下会不会死。而无常修的不好的话，可能还会为几十年以后多做准备。例如现在你的五十岁的人还要想我过五十年以后吃什么喝什么啊，到时候该怎么生活，心里一直盘算着很多很多，以至于时时担着常有的生计，在患得患失中虚度人生啊。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很快就会死亡啊。上次啊这个也讲过很多公案啊，例如有一个80岁的老头子还在为自己的子女啊计划修这个房子，但是佛陀看到他第二天就要死了，当时就啊要告诉他修法，他说啊明天再说吧。第二天啊就说啊说完以后啊，等佛陀转身啊一个梁啊掉下来就啊这个死掉了。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就是没有死期不定的概念，总是认为今天不会死，明天不会死，然后就是说为常有的生计做准备啊，虚度人生啊。那么所以啊，我们现在学习这个宿命无常的话啊，是非常殊胜啊。那么这个大圆满前行啊，华智的默契的句句的金刚语加持力都是非常大。所以希望啊，这个啊每位道友就是把每天讲的内容应该反反复复的读，以真正的理解啊其中的含义。那么啊强啊这个假如这样经常的观、经常的思维的话，会强制性的升起一种厌离心啊，了知一切世间的万法都是无常的，所以对感情啊、亲情啊、名利啊、财产啊、万事万物都不会特别的去执着。我们啊知道你越执着痛苦就越大啊，乃至啊有芝麻皮许的执着也会带来无量的痛苦。为什么会执着，也是就是说没有无常观没观的好。真正的有这个无常观的话，了知世间的万事万物没有一个可靠的啊，那么对这些对我们啊这个死亡都没有利益。所以的话也就是说一定要升起这个无常观啊。无常观修得好的人遇到违缘的时候啊，也就会想啊想以这个无常来鞭策自己，就不会啊这个怨天尤人。例如啊现在也出现一些金融危机，有的人啊这个前一天可能还是啊这个啊万贯家财，后一天可能就是变成空无所有。那么假如没有无常观的话，就会啊怨天尤人啊啊不了知万法的本性就是无常，就会觉得厄运突然降临到自己啊，天老爷不公平。每每啊遇到这种境界啊，那么就会啊有的跳楼自杀了啊，有的就啊这个啊这个发疯啊，或者是啊这个怨天尤人呐、啊。那么真正了知无常的话，知道万法都是无常的，最后啊就是说啊自然啊就会坦然的面对啊，并且的话一切的境界都是有因有果，有善有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吃亏，也没有谁占便宜，一饮一啄莫非前天，都是自己所造的业。所以就是明白了这个道理的话，就会如理如法的取舍因果，然后以无常鞭策自己断恶行善啊。许多人辛辛苦苦追求今生的幸福安乐、荣华富贵，可是正当啊天天沉湎于其中的时候，始祖阎王很可能就手持黑锁，咬紧啊这个紧咬牙关，獠牙闭露，突然来到我们的面前。啊，那么到这个时候，纵然你是国家军委主席，拥有英勇的军队也无济于事啊。成千上万的士兵把你紧紧的围绕加以保护，依然无法摆脱始祖的魔掌。纵然你是啊国家总统、国家主席啊，这个拥有强大的势力也是无济于事。 啊，十万一旦到来，全国人民再敬仰的你也爱莫能助。纵然你拥有丰富的财产啊，智者的辩才，美女的声色啊，奔驰的良俊，都通通无法拖住始祖的脚步。所以的话就是说，世间的这些名闻烈养、世间八法一样都帮不上忙啊！啊，我们死的时候啊，哪一个你这个弟子再多，你的亲人再多，哪一个你能够带走？你的钱财再多，你能够带走啊一分钱吧，都没办法的。所以的话就是说，假如能够钱能够换取自己不死的话，那富可啊敌国的大老板、一掷千金的大富翁，即使倾家荡产他也愿意啊。例如有的医院里面啊，去找人放啊换血。心脏啊，换肝脏啊，花多少万啊，都是啊不眨眼的啊。以前上次看到有一个特别啊这个富的富翁，那么老板他很快就会死了啊，但是可怜巴巴的祈求医生，能不能让我不死？只要有一丝希望啊，怎么样做都可以。但是的话就说，医生也没办法。啊，那么修过无常的人在面对死亡跟普通人就完全不同，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肯定会死，然后什么时候会死都不知道啊。那么唯一的就是没有死的时候，我就好好的为死亡做准备，好好的行持正法。所以真正的修行人他能够坦然的面对啊。例如上次带啊一个老修行人去马尔康看病，但是他已经是肝癌晚期了，但是他知道了以后他也是非常的坦然啊，就说脸啊这个一点脸色一点都没有变啊，就说没办法，没事，我们就回去。那么他这个修行，特别是藏地很多老人啊，一生当中念观音心咒啊，那么越老的话他越高兴啊，死亡他也很高兴，因为他知道啊，一旦死了的话，那么就能够面见阿弥陀佛，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是非常快乐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修行的人的话，就是啊，他平时就逃避死亡，那么真正的死亡到来的时候，就手抓胸口啊，就说非常的啊痛苦啊。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啊要知道死亡肯定会到来。真正的死亡到来的时候，我们即便钻进一个无隙可乘的铁箱子里面，外面有数十万的勇士手持锋利的兵刃，剑矛尖端指向外面保护着，也丝毫守护不了，遮挡不住啊。那么最后只有啊，当始祖阎罗将黑梭套在你的脖子上，你只能是面色铁青，眼泪汪汪，五体啊僵硬的被带到后世。那么到这个时候，勇士也没办法救赴，大德也不能吩咐，饮食也无法引诱，无处可逃，无处可躲啊，无依无护，无亲无助，无计可施，没有任何尊者能够以大悲心庇护，哪怕是大慈大悲的长寿佛、药师佛亲自降临，也无法延缓寿命已经的死亡。这个要知道啊，我们有的人讲活佛加持了以后怎么还会死？那么我们要知道，寿命到了的话，那么即使药师佛来也没办法。一般在俱舍论里面讲过，四种众生，有的是福报已经尽了，寿命没有尽；有的是寿命尽了，福报没有尽呀。那么假如你的寿命已经尽了啊，这个时候福报没尽啊，这个还是要死啊。药师佛来再怎么念长寿咒啊、药师咒啊也没有用。假如寿命还没有尽，只是福报尽了，那么我们通过念经啊做一些佛事可以起到作用啊。所以的话，也就是说啊，大家有懂得这一点，明白了无常的道理以后，我们切切不可啊懒惰懈怠，一拖再拖，而应该诚心的修持，对临终时决定有益的正法。那么在修行的过程中啊，这个懒惰是我们最大的障碍啊。这个啊，就是说，假如特别懒惰的话，我们啊这个一辈子的这个时间啊，就是用的很少。啊，所以平时精进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法句经中也这么说，若人寿百岁，邪学治不上，不如生一日啊精进受正法。那么即使活一百岁，但是你不啊好好的精进的修持正法啊，那么还不如啊生一日精进的啊受持正法。所以大家万万不要懈怠啊，人生本来就很短暂啊，侠母的人生又很珍贵啊，再加上中间有很多散乱为缘啊，修行啊就说很难成功的。所以啊，禅林宝训当中也这么说过，圣贤之学啊，故非一日之聚。也就是说，我们想成就、想修行的话，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它需要啊常年如一日的积累。所以我们的寿命本来就很短暂，那么现在好不容易入了佛门，好不容易遇到了善知识，有这些珍贵的佛法，我们一定要啊这个精进的啊来啊这个修学啊，不要浪费时间。 修行不能懈怠，不能懒惰，否则修学很容易磨尽。一个人假如太懒惰的话，一方面对自己的修行提不起兴趣，同时还不能真正的把握自己。很多修行人之所以不成功，最大的为缘就是懒惰不精进。如果不精进的话，说明你就没有无常观啊。例如有的人睡觉啊，特别是星期天睡的啊3:00-11:00，那么这个说明就是说自己没有无常观。而一些高僧大德的话，他们啊经常是以无常鞭着自己，心里始终有一种力量，所以晚上怎么也睡不着，白天从来不敢啊散乱啊，没有意义的事情跟他们是无缘的啊。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内心的力量一定要啊这个提升起来啊，就是说啊以前啊我们菩提学会啊道友节因没有学习这个佛法以前，很多的时间都是散乱啊放逸当中度过，例如去游公园啦 啊这个逛街啦啊这个就是说上卡拉 OK 厅啦等等，浪费了很多时间。那么现在我们学了无常，这个就知道啊这个很多道友也是改变了啊，假如今天没有好好修行啊，就骂自己啊，卡自己的头发啊，这个用锤头打自己惩罚，那么这个说明自己的相续有改变，但是要更啊这个啊精进，也就是说我们的时间确确实实是很短暂。例如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什么时候学佛的，可能前半辈子都是在啊这个无意当中度过啊，那么造了很多恶业，好不容易学了这个佛法，现在这个时间又不长了啊，后半辈子的话到了老年啊这个精力也不够，所以就是赶到自己这个啊没病没痛顺缘具足的时候，一定要啊这个就是说以无常鞭着自己好好的啊这个修持正法。那么啊，假如无常观修得不好的话，其他的修行就不用提了，肯定修得不好啊。无常观修得好的话，修行自然会有一种动力啊。其实修行到了一定的时候，最好就是要自动而不是他动啊。就像小学生啊，这个做作业也好，读书也好，总是要家长啊、老师来督促。那么我们修行的话啊，不能总是靠上师啊、道友来鞭策，而应该是真正的自己自觉地动起来。那么如何自动呢？就是应该时时观死亡无常，想到自己的日时日不多了，那么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对死亡有把握呢？啊，想一想，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把握，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好好的啊，这个就是说啊，多念心咒啊，多忏悔业障呐、啊修持正法。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啊不要每天散乱啊，经常祈祷三十三宝啊，定志相续，真正的升起无常观，这样一来修行也就不敢散乱，那么修行也才会成功。所以大家一定要啊以宿命啊这个死亡无常来鞭策自己好好的这个啊文字修行。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的话也可以问。啊，没有问题了，我们就一起回向啊。苏伦德耶他加泽巴尼托勒尼贝扎勒恩帕斯加加嘎拉杰瓦伦彻巴伊舍比佐勒佐瓦佐瓦修文殊师利勇门智普贤回贤依佛然我今回贤主圣格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向永生法轮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殊的金刚此